教育电台全国网收听频率，台北、桃园及高屏地区101.7，基隆100.1，宜兰、彰化、台中、云林103.5，新竹、苗栗103.9，南投98.1，嘉义、台南107.7，恒春99.3，花莲103.7，玉里100.3，台东102.9，澎湖99.1，金门88.9，马祖91.5。
此起彼落的电话声，永无止境的临时交办，身心感到疲惫。Tea Time 时光与您午后年 TT 充电再出发。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教育之声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听台时光节目，我是 Ruby。 所以我们听台时光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活动，那你要说一个吗？还是不止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就是这个文藻推广部的营队企划人员 Frank 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呢要跟我们分享两个营队哦，一个就是明年2025年时候会有他们的这个冬令营的活动，大家应该会有点熟悉，但今年冬令营其实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冬令营名称叫做红包大作战，我就想说是怎样那个参加了之后可能就会红包满满嘛。等一下要请 Frank 来跟大家分享。那再离我们近一点点就12月齁，大家知道12月有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是什么节日？我觉得现在如果提12月的节日的话，应该大家想到就是圣诞节。 OK 没错，这也是我首次刚刚在开工之前就已经先跟 Frank 聊，我说你们有圣诞派对，这也是个活动哦，而且呢这个活动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两个这个大家非常期待的活动。我先请 Frank 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 Frank，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Frank 先来聊聊，我知道因为12月份其实就真的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圣诞节，那圣诞节当然针对不只是大人们或是年轻人，你这个年纪应该也会参加圣诞派对吗？还是你那么的老灵魂你也不参加圣诞派对了？
已经过了
可是圣诞派对还是十二月份，还是很多人会期待啊。比如说圣诞歌曲，好远远的圣诞女王的歌曲，
可能板桥人比较期待。
对，新北耶诞城，但是我们高雄文藻也有圣诞派对。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这个是你们文藻的一个英语营的活动，
对
不对？
对
对对。然后就是否国小的部分，
对，我们小一到小六的同学都可以参加的营队。
然后你刚刚其实在跟我聊的时候有说这个你们去年就有了，
对，我们去年算是第一次举办，可能那时候我也发现他报名的速度很快
啊。对，所以去年很快就秒杀了吗？
对对对对。
所以今年一定要赶快抢让那个时间来跟他做分享，不要再让大家错过就
对
了。对，
今年我们
所以你们有名额限制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会分三个班，低年级班、中年级班跟高年级班。
对，
那每一个班我们就是收30个学生左右。
哦，
就是就像一个小班，一个国小的班级这样子。
对，差不多。所以去年你有看他们参与的状况？因为我看这个圣诞派对，你们是两天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去年也是两天吗？
对，去年也是两天，就是小朋友来，那我们会有老师，那老师就是我们本校的师培学生。
对，
他们会在班上去带小朋友进行英文课啊，圣诞树或者圣诞节相关的手作。对，那我们去年是做那个圣诞树 DIY。
OK， 这个就要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齁，因为刚刚讲到师培，所以这一次这个圣诞派对也就是文藻的国小的英语营的部分就是由师培生他们来做授课的。那整个规划内容也都是师培生跟这个推广部一起来做合作讨论，然后催生而出来的课程内容，这样子吗？
对，我们这边会去跟他们讨论，我们课程大概怎么样的去设计，然后看他们试教，然后活动过程等等的。
就是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是属于文藻的这个适配中心的适配生他们来做授课的，那跟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冬令营，其实两个活动的带领者不太一样，这样子哈、嗯。那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讲说，哦，他们文藻的这个适配中心的适配生非常强大。已经几年了，如果我没记错2022年跟今年他们在较真的都是榜首，
嗯，
都很强、欸、
我也觉得很厉害
应该是引以为荣这样子，
就是哎、欸，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但我只知道从我就学时期我们的师培就一直都很厉害，
是齁，因为他们的师培其实就像这个 Frank 你是外交系，
对对对，
然后学校也有外文系翻译系等等，然后也有英文系，然后就是当初在师培在这个校正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考试这样子，
没错，
可是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教师之前，其实这个英语营对于师培生来讲应该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实战训练的一个场域了，
对，我觉得这是对他们一个很棒的机会，
是
对小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体验，
对，这个必须讲一讲，因为我们会提到他们这个适配中心他们最近这几年的这个校真的成绩会这么好也这么优秀，代表说一定前面有很多的奠基，那其实我们以后也不知道说这些师培生他们后来会去哪些的学校，但是在那之前其实这代表说文藻的师培中心的师培生他们已经有一定的一个底子，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国小的英语营的圣诞派对当中，就相信在他们这个师培生的带领下其实真的那个授课方式就会否这个国小的学生们他们的需求、嗯、对对、嗯、
而且他们的年龄跟小朋友相对的也会比较再接近一点，
对，你刚刚说有分嘛，好，
对对对，
是小一小二他们会是
低年级班，对对对，
然后就是中年级班三四，然后再来就高年级五六各一班，可是因为我们说他是双语的授课，
对，那像我们去年基本上老师在教室他们会先、嗯一开始会先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去评估整个班级学生他们的英文程度大概在哪一个范围，那这也会去让他们调整他们本来设计的课程会怎么去用英文跟中文去做穿插，因为这个、
哦、比例的多寡，
对，这个在我们跟那些老师做试教的时候都会去做模拟，
嗯，
对，因为我们这边并没有完全限制，诶，一定要很高的英文能力才能参加或者是什么，我们是完全开放的，所以零基础的小朋友也是可以参加的。
有 Frank 其实有讲说就是大家不要有那个很怕说这个听到双语两个字之后你就想说啊可能孩子的还不到就说你可以用英文，可能在学校目前或是学习的状况就是单字的部分，那不一定能够在生活当中对谈齁，然后想说是不是这样的话会孩子的压力会很大，想说哦那就却步我就不去，其实没有，你们会先看他们的状况，
对，
来去调整整个派对的一个进行过程这样子。
对，我们会把整个营队的导向让小朋友觉得哦我是来到一个圣诞节主题的氛围。并不会让他觉得、哦、我是来到了一个英文课教室，然后
对，我很怕是这样，然后他就很害怕想说哼，为什么我六日要来这边上课
对，我们是以大主题的导向让他间接的发现哦，我们都是在玩那个不是玩乐就是玩乐学习、嗯、然后中间好像会接触到英文、嗯、而他们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潜移默化吗，就是间接的去接触到英文，
我相信虽然我没有参加去年、嗯、但是你知道我看那个文藻的适配中心这些适配学生嘛，考上校正的时候他们很会用多元的课程来融入，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个方式也等于是说不让孩子恐惧，甚至是他在这个派对的活动当中让他知道说诶我可能有哪些英文可以在这个进行活动当中可以学习到，
嗯 嗯, 嗯，
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我想要知道更多这样子，就是不要恐惧感，说我不敢开口讲这样子，
没错，
会引导他们。但是去年的状况是如何呢？你去年有去观察吗？他们的反应是如何？
去年状况，小朋友其实都基本上应该都是喜欢团体生活的小朋友
哦，是。
然后也就是因为像去年我们也是圣诞节嘛，所以在第二天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小朋友都穿那个圣诞装一起来呀、啊，等等的。 那英文程度的、
哦、所以可以是不是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非常欢迎就是一起穿那个
红色绿色吗
对红色绿色或者装扮成一个圣诞树之类的
这可以
可以啊可以我们非常欢迎那刚刚有提到
我会问这个是因为其实冬令是在户外、可能穿这个会有点不方便但是圣诞派对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我们都是在教室里面
教室里面 OK
对对对好然后英文程度其实没有到说每一个小朋友都很高但因为我们是以大活动去进行的、嗯、所以不会让小朋友去觉得哦，这是一个英文程度的课程、
嗯、哼哼
我们进行这些英文单字教学或者句子教学那是为了可能第二天下午的成果展我们在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个每一个班会有5到10分钟左右的成果展那去年我们低年级班就是大家上台跳舞然后唱圣诞歌曲那中年级跟高年级班他们就会有一个话剧表演所以就算英文小朋友、英文好的小朋友或者还在学习中的小朋友老师会去依据他们的程度给予他们适合的角色或者任务在那个话剧的过程中他们就比较不会感觉到哦，我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我在这两天好痛苦对他们会觉得哦，我是要去扮演好这个角色
真的就是透过刚刚 Frank 跟他分享说去年的一个圣诞派对的状况就是说其实他就是想要他们就想要透过这个方式让孩子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经验这个美好经验就是他在这两个派对当中他这个可以用这个英文然后最后在成果展当中跟大家呈现出来这样子即便是唱歌等等那都是学英文的一个方式好刚刚话剧也是所以就希望其实一直都强调说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是不需要让孩子有压力因为 Frank 自己也讲说他以前学习过程当中就我必须想讲因为当他是一种压力的时候他会停止学习对然后就会造成他无法成长的一个动力所以说其实你们在这一次的圣诞派对当同样会跟去年一样这个状况会以这个活动的过程然后由学校的师培生他们用双语的授课方式最后有一个成果的展现可是你们是两天
对, 对, 对，
所以应该是每天都是家长接送嘛，
对,
对, 对,
对
不对
对
那现在我知道这个活动其实你们是在因为它是活动日期是12月21跟22
没错
就是真的是在圣诞节之前的举办然后正好是礼拜六跟礼拜日
对这次的日期非常漂亮
对
然后就在圣诞节前一周
是一个放电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我刚刚其实家长讲到我说很蛮好的哈就是我只要丢给文藻就我知道会不会很坏
不会这是一个学习快乐的时机
他们是两天
对我们有在那个国小营的 FB 或者是我们文藻推广部的网站上都有那个我们活动的相关资讯
OK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其实你要透过那个部分才看得到
对对对
所以因为如果你只是搜寻的话我怕会找不到所以你就要找他们 FB 或是刚才讲说活动网站才会知道这也是他们在文藻的官网当中但文藻官网其实蛮多的所以我就想说先请 Frank 来跟他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们要透过这样的部分的话是搜寻2024
他们搜寻文藻推广部会到我们的网站
OK
对对里面可能滑一下就会滑到有一个国小营的那个因为我们推广部还有其他课程等等的
是啊
对那大概文藻推广部国小营的话会应该会直接跳出 Facebook 的网站
好
对、因为毕竟我手机很常搜寻它会第一个跳出对我不确定大家的手机会不会如果是的话就太好了
对这要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是最近的就是我们讲说12月份会有圣诞节那他们在其实去年就有了那去年的时候也来不及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成效也很不错回馈也很不错所以在去年首次推出的时候就大家就参与得很热烈了那这一次真的来得及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个英语营是国小的部分
对
是圣诞派对然后他是两天然后都要家长接受
对
对对，好。可是你不用担心，他们都是在那个学校里头来进行，然后都是专业师培生们，他们来跟大家一起来代课，所以说一定会否就是学生们的一个状态，对对好。像我们刚才讲说，可能是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
对，
然后需要跟他们互动，其实方式真的也都不一样啊。
对，所以我们会以班级为单位吧，这样讲，然后去跟我们的老师们去做试教跟模拟的部分。
哎，那我蛮好奇，就是你看成果展或是后来就去年的状况，
嗯，
家长或是参与的学员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我们成果展基本上是都会邀请家长一同出席，他们就会在后面，哦，换他们小朋友上去了，那小朋友就会表演，那家长就会很开心在旁边去录影啊，拍照等等
的。这是我的习惯。
对，那小朋友其实就都，
他们不会紧张吗？
不会。
哦，真的？
对，
去年都还
对，所以哦，
大将之风，
就我很少碰到整个营队的小朋友都不紧张的，所以就哦，我觉得去年就，但是我觉得可能
小，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有个舞台训练方式。
对，因为他们，虽然我们说是话剧，但是因为我们有特别，因为这个并不像我们国高中营队的话剧。
哦，对，那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们在设计国小生的剧本的时候，基本上不会以，
哦，剧本是，
对，
是你们设计的。
对，我们会去设计一个大，哦，大的框架，那台词我们会让老师去跟小朋友去练习，发现这个好像对他来说可能太多单字不熟悉，那我们就以同样的句子换句话说，所以小朋友，
哦，
我们着重在的是他理解了这句台词的意思，然后去表演出来，
这个很好，
对对，所以小朋友并不会去感受到啊，我要背三四五六句台词，然后只是时机到了上去讲话，然后忽视掉了，这个话剧表演应该是表演，而并非是英文的口说。
真的啊？
对对对，所以小朋友其实在表演过程中都还算蛮开心的吧。
因为他其实就是个短期，然后如同我们讲的，你短期其实是让学生能够乐在学习。
对对对。
他因为这个样子，然后他有一个美好的经验之后，英文对他来讲他就是一个我想要继续去学，或是他不是一个我觉得很难的东西，我想要，
对对对，
我会继续去学习它。那当短期请不要有那个过分的想要说短期会变成多么厉害，如果这样的话文藻可能就不用存在，
如果这样的话我也会去报名。
是是，所以我觉得还是必须强调这件事情。但问题是说，但重点就是刚刚 Frank 跟他分享了，起码他是一个开心的一个经验，好，不会就像我们家弟弟就会讲说我用不好不要找我，那这他可能会永远会不好。对对，是这样子，他起码会觉得感觉好有趣，我说我想去，是这个意思嘛。好，对对，所以刚刚也是这个粉可能要分享是去年的事，然后呢今年呢他们也有这个圣诞派对，至于圣诞派对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他们在成果展中展现出什么样子，我相信家长们也会很期待这样子。而且我不接下来回到两天的放电，对家长来讲他可能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时间，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知道的话，你可以这个搜寻刚刚讲说的这个他们推广部或是文藻国小英语营的圣诞派对，你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子。那接下来我就要讲说离我们更远一点点的，就是
一个月后
了，
圣诞节一个月后，
对，是，对，我们讲就2025年，因为我刚刚讲是国小嘛，
2025了，
那怎么突然觉得有点老了一岁的感觉吗？
感觉才刚拿完，才刚过完去年的新年。
我刚刚有看到粉一个表情，他说一副我好像要老一岁，没关系，你还可以再撑一下，一个月后才会老一岁。你因为我们刚刚讲是国小。
对，
接下来就国中跟高中，是这个意思吗？冬令营是只有国中跟高中？
冬令营的国小我们还在规划中。对，
所以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是国中跟高中的话，有可能你们这当中还会出现出国小吗？
对，
好，
为了让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有机会，
是吗？
对，
我想说你怎么可以只有高中？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如果你想知道明年冬令营的话，
我可能会再来一次。
或是最新滚动式的修正，然后你就要搜寻什么，等一下我会最后请 Frank 一一跟大家做分享。可先讲目前手边你们其实是国高中的双外语的冬令营这样子，光巧是今年有个副标叫红包大作战，
没错，这是我们今年
等一下过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过年刚好是
一月份对不对，
我们这个营队结束是1月25号，后面开始就是连假，
是年啊，过年的年吗？
算连假啦，就是对，从礼拜六开始到，所以这次连假超长哦。
怎么办？我到现在还没有去搜寻2025年的过年的时间到底是几月？
我们这次结束是1月25嘛，那隔天1月26就是礼拜六，从那天就开始一路放到隔一个礼拜天。所以这次连假蛮长的，
可是你这样规划会不会有某种程度会比较难？
对，这次就只有4天的，就很可惜，因为往年都是6天。
对啊，
对，所以就这次很可惜，被
压缩啦，压缩到。可是某个程度这样会有可能有家族们他连假是要出国或是去别的地方，是有可能。
对，所以
这个部分就有些学员就不会参加，对
对
不对？有可能吗？
对，所以这次对
哇，
所有人都是一个
考验。好，所以这次我们知道，所以这次的冬令营的时间哈，这个国高中的双外语冬令营，然后红包大作战就是在过年之前，然后你们是4天3夜吗？
对，1月21到1月25对吧？21、22、23、24，1月21到24，
24哈，礼拜五，然后隔着礼拜六就
开始大家过年去了。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安排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在过年之前呢，其实家长们都要一些采买啊，或一些打扫的事情，对不对？好啊，如果你要把孩子有个适当的安排地方，这个地方还蛮好安排。假设孩子们都没有想要帮我们帮忙家里面的大扫除的话，
对他们这是
放在这边蛮好放电啊。是不是？我刚才跟 Frank 讲说，我们国高中孩子有时候也有一些的叛逆期，那不然放在这边好了。先讲一下，因为今年是红包大作战，
没错，
所以就是正好是迎接过年时候嘛。
对，因为想说，这算是我们少数隔一周马上就是过年的，
对啊，
所以就刚好应景，就是来一个红包的，以红包为主题的营队。然后我们过程中基本上会有一些以收集的元素去做活动的或那个过程，
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绕口，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会
等等，我们先休息一下，时间差不多。所以说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文藻的国高中双外语冬令营的红包大作战，但是怎样的一个方式呢？哈，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再邀请到这文藻推广部营队的企划人员 Frank 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如何在透过这个营队之后，可能过年会有个红包大作战，到底是怎样做战法？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 Make my wish come true.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You.I won't ask for much this Christmas. I won't even wish for snow. I'm just gonna keep on waiting underneath the mistletoe. I will make a list and send it to the North Pole for.I won't even stay awake to hear those magic reindeer creak. Cause I just want you here tonight. Hold
在。What more can I do? Baby,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Oh, the lights are shining so brightly everywhere.
老婆教育宝宝的观念跟我不一样，常常吵架。那你们没小孩真的很轻松吗？
我跟老公想当顶客族，但爸妈常常有意无意给我们生孩子的压力，唉，真伤脑筋啊。
无论遇到亲子沟通或是婚姻议题，都可以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相关建议，或是拨打412-8185专线，有专业的志工老师可以提供咨询哦。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楼道选手杨永伟。11月地价税开征，大家缴了吗？推荐一个快速缴税方式，只要使用电子支付账户或行动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 QR Code， 无论在哪里都能快速完成缴纳。它有便利商店、信用卡等多元管道可以自由选择。大家记得在12月2日前缴税哦。113年地价税开征，一直搞定，轻松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好的，回到我们听爱时光节目。今天我们听爱时光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文藻他们的推广部呢，要举办这个先是。在这圣诞节前夕，他们会举办这个双语的这个国小的英语营，哈，那名称就叫圣诞派对。然后这是两天，它是活动是在12月21跟22号。那有跟大家做分享，哈，说这个营队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首次有举办了，但等于是一个活动的一个性质这样子。那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我跟 Frank 有聊一下说，那如果去年，就是。参与的学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有知道，分云云跟我讲是说其实应该是有人长期在关注你们推广部，对不对啊？
嗯，算是，像我们 Facebook 然后电话，基本上我们如果发布的话就会陆续会有家长打来询问一些营队的资讯啊，然后一个班几个人啊，然后或者是活动大概是全英文嘛等等的资讯。
你有跟我讲说这个今年上架都是国庆日那一天是不是？
对对对，差不多
啊。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有人直接就看完内容之后就直接报名的这样子。
嗯，可能一方面也是又是英文学习，然后又是圣诞节，所以然后刚好我们其实国小营队都蛮受家长的肯定跟喜欢的。
是哦，我想说应该是很有口碑的。那接下来当然就要回到我们刚刚休息之前，要跟 Frank 跟他分享，就2025年的双外语的冬令营，今年的是红包大作战。所以刚刚有提到今年是正好在过年之前，就是整个活动就在过年之前。好，那结束之后就迎接了过年了。
没错，
所以你们的内容安排今年是相对于过往是就少了一天，
对。
那内容安排到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这次一样会有
那种，你说收集是哪些东西？
收集的话，它会是算是四天的活动中都会有的一些小部分。
嗯，
它有点可能像是加分啊。那加分之后是可以把你得到的元素 给予你的班级、你的队伍，或是给予你自己。但是这个可能更细节的东西会等到活动中的时候才跟学员们讲。对，然后我们这，
等一下，所以参与学员一开始会不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们会知道，对，他们会、他们会知道，不过这个会等到那个报到通知的时候才会提到。
一定要这么神秘就对了。
没错没错。
可是国中跟高中是有分的，对不对？
对，我们
国、我们现在在讲冬令营的部分哦。
对，国中高中同时，应该说国中高中会在同一个营队，只是他们的班级会是国中班跟高中班。
先讲一下他们其实有课程，如果大家首次听到这个文藻的推广部他们的这个营队的内容的话，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其实营队有四，今年是四天三夜，但他里头其实有课程的部分，也就是刚刚讲说可能会在学校，
对，我们会在学校上日文课跟法文课、那每一个学生都会上到日文跟法文，但是他会，
等一下，国中高中都会，
对，就是我们会有安排，这个比较偏向所谓的文化，语文文化体验课，就是学生会在那个过程中去进行那个国家在过年的时候会进行什么样的活动。那像如果以日文课为例，我们过年，去年就是让学生去贴福神，然后有点，还有一个就是拜礼，拜神社的那个过程会进行什么样的流程？那这些流程，像如果贴福神，福神的日文怎么讲？那拜神社这个过程会进行什么样的动作？每都会用日文的方式去跟学员做介绍。
可是你是双外语耶？
对，我们的双外语就是以英文为主题，就是应该说营队本身就是全英文，那所以第二个双就是第二外语。
所以他刚刚跟我们讲的圣诞派对是完全状态是有不一样，
对对对，
英文的要求状态是有不一样。
对，国高中这个就是全英文的营队的，
不管国中或高中。
对对对。
可是刚刚讲说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分开，就国中的一班，
对对对，
高中一班。我先简单这样讲就对，但是活动进行是一起进行，讲没有错吧？
活动没错。
但是主要都是在全英文的环境当中。
对。
在全英文环境当中，我们刚刚上课部分，像你们有日文跟法文，
没错。
那教的不就是你们家的日文系跟法文系的同学吗？
对，没有，我们推广部的老师。
老师？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国高中营队的师资就是推广部的老师了。对，然后也都是有很多年的营队经验的老师。老师授课，但是 CA 们就是那些队服一样是我们的，算是大学生们。但是他们也是带了许多许多 T 跟许多年的 CA 们。
对，我要讲的就是你们又不只在学校里面上课，你们还是会带他们去户外营，
对对对，
不是会去露营吗？
对，我们
老师们应该不会跟着去，
不会不会不会，老师就是上课。但是
我觉得要分清楚 ，OK，CA 就是属于跟他们去户外的部分吗
？CA 其实是
从头到尾都在，应该讲从头到尾都在。
就是上课时间 ，CA 们会带学生去给老师上课。那上课时间以外的 everything 就是都跟我们的 CA 整个活动一起进行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上就是在学校里面上那些日文或法文的时候，有一些 CA 在旁边等于是协助，
对，他们就会变成 TA， 就是那个小助教，
对对对对，小助教这样子。
对对，
那等到他你们是在第三天就会去旗山，然后 CA 们就会带他们去野炊、萤火晚会等等。
对对 对， 对，
这个也会有成果展吗？
对，这个也会有成果展。我们在第四天下午会回来文藻这边办一个成果展跟结业式。
那是由他们来学员自己来决定你要什么样成果展吗？还是
这个就会让 CA 跟学员去讨论了，因为他们已经国中跟高中了，
就不会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国小的部分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大概的我们还会先帮他 hold 住一个框框的状态，这个可能就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我知道你们刚刚讲是第一天、第三天、第四天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二天是干嘛的呢？第二天有个红包大作战
哦，这个就是
就新年计划啊。
对对对，但这个就是会
先等一下，你现在不讲吗？
目前是保密协议
啊，透露一下，透露一下，不要爆雷就好了。
我们这个有点像是会让学生不会只在文藻， 对，可能会有短暂的外出校园，但其实我们这个营队本身第三第四天本身就会外出校园的，我们会是以一个收集的方式。
哦，那有点是解谜游戏的概念吗？
没错，没错，对。那我们其实
可是学校那附近还蛮多商圈的呢。
稍微简单透露的话，就是我们夏令营有举办过高雄城市探索。
对啊，先问一下夏令营的状况如何？
我们夏令营
那时候有跟他讲，我蛮好奇他们后来参与的状况啊，
就是都
城市探索的部分，
就
玩得很开心哦。
因为虽然说我觉得天气热它是一个主要因素，一定会影响，但是对于学生们来说，特别是可能没来过高雄或者来高雄，
哦，所以一样吗？参加人还蛮多是其他外县市的人吗？
虽然说也有很多回国的学生，
是是是，
对，那学生可能高雄是什么样的城市？那个巨蛋长什么样子？那个什么龙虎塔长什么样子？等等的，他们就会在那个活动中可以去跟小组讨论，然后用我们提供给他们的那种万用卡，交通万用卡去到高雄一些他们想要去到的地方。
可是当初那个夏令营的部分，它算是范围有点大，我们说城市探索嘛。
对对对。
那这次冬令营会
范围应该不会涉及到那么大，
对吗？
对，因为我们经过两次的城市探索的经验，知道整个高雄的范围的确有点太广了，学生其实走路也会走得累，
啊，
所以我们会把那个范围局限再小一点，不会让学生一次走路走太远，或者是一个下午整个都其实就是一直在走路。
所以整个这个像我想说这个红八大作战在那一天的当中，它整个你在解谜的过程当中应该就会都是透过一些 keyword， 而且都是用英文的方式让他们这个团队自己去找到答案。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上一次夏令营的探索中让学生去找的，就是会给学生一张算解谜单，会有一张黑白的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但都是英文啦，然后让学生去。
是你们想的吗？还是你们跟 TA 一起想的呢？
一起想的。对，就是我们大家就说我可能今天想要不然来给 Ruby 考考看好了，就是
我现在好害怕
好，比如说他位于高雄有名的夜市附近，常常会有演唱会举办，然后捷运到得了的地方，然后
巨蛋吗？
没错，就是巨蛋。对，然后我们就会说我们大概就是以这个地方，然后让大家去设计谜语，不要太难但也不要太简单。
对，你某个程度要台湾，但那个高雄夜市很多，到底是哪里？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会去先找一些高雄著名的景点，然后去把每一个东西给设计出来，然后让学生去我解出来这个是这里吗？然后到那边是这边呢，他们就可以收集起来那个元素
啊。所以到的时候会有红包吗？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的。等于是说到时候要发红包的时候，
就是让他们今年的红包好像比较多一点点
或是说你要发红包之前就说我也先来解谜一下，就说来解一下谜你才会有红包你知道我太刁难了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对，就是以大活动去让他们无形中去进行我们其实真正想要的目的。
可是我们这样的话，你看去年夏令营的状况，其实不能说就今年夏令营的状况，其实基本上它某个城市解谜当中的运作模式是这个样子。那今年因为2025的冬令营，我们还是为了要有点保留一点神秘感，不全然是。可能他还是有一些地方哈，我们只是拿今年夏令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某个程度会不会我参加过夏令营或冬令营的时候，你们其实某个程度还是真的是要做调整或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们一定会去做调整，
不然老鸟跟那个新人就会你知道，我会觉得不公平啊。
对，没错，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一直在做调整，因为都有回国的学员。
就我想说，结果最头痛的其实是这个 Frank 跟团队嘛。
没错，没错，但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激励自己的动力。
真的啊。可是那你要知道他们目前国高中们喜爱的是什么，他们擅长是什么，然后你要针对他们的 关注的话题或议题，把它融入在里头，然后他们也得以能够很enjoy在这个活动里头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
因为每年每个世代应该都不太一样，
所以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滑手机。
这我必须这个样子，我觉得已经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今年在冬令营的红包大作战当中，就会有刚刚我们讲的，你们会有四天，
对，
然后是从1月21号一直到20，可是这个他们是要住在学校吗？
他们这次的住宿第一天跟第二天，我们这次改住金狮湖大饭店，
所以他们会住在那里这样子。
对，因为往年其实我们都是住在宿舍，
对、
但宿舍虽然比较近，但是相对的学院的寝具那些都是要自己带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看着学员大包小包的也是有点辛苦，所以我这次就有跟学校去做争取，那也成功争取到了，所以我们这次就，
难怪我想说今年好像跟去年的不太一样。
对，我们这次就住在大饭店，所以学员就，
那你们不就要接送？你们负责接送吗？
我们就带着学员从饭店到学校这样子，
就两天啊。
对对对，
那因为他等是我礼拜一我等第一天要去饭店，然后第二天还是要把他们一群，
对对对，
就等是团体生活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这也是不错，就是给他们提前一操训练、因为其实蛮长的，你在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读大学之后其实他那个离巢也会有很强大的不适应感，所以等于是说可以透过这种小小的营队，然后短期的离巢的一个状况，等于是说他们就是你们会接送，然后就去那边，然后你们的三四天就会转到
旗山那边，
旗山那边，
对，
然后他们两种不同的，一个是城市的团体生活，一个是到这个露营的团体生活，
一个是有那个饭店等级的，一个是有星空等级的。
欸，我回问一下，因为你们都说你们每次在营队的事当中，其实你们都会就会为了这让大家能够专注在这个活动当中，你有跟大家分享过你们的那个手机其实会统一保管的，对不对？
对，我们手机在第一天可能中午吃饭过后就会先行保管，那在晚上可能回到住宿的地方后会发给学生去做报平安，那查房的时候就会再回收收回来。对，这样子一方面其实就是让学生可以也不要说他们真的可以投入活动，但是我们可以制造机会让他们跟其他学生可以有主动的互动。
对对对，
然后让他们可以更专注的去分享当下的心情给他们身边周遭当时候的人，而非是马上传给可能在外面的朋友啊。对，因为我觉得
才不会科技冷漠，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容易这个样子，周遭的同学跟你一起进行这个营队，因为刚刚 Frank 在讲那个，我能够想象那个场景，明明你旁边真实生活就一堆跟你一起进行活动的人，当我们拿手机拍，我们就传给远不再参与活动的朋友。
虽然我可能也会有想过，把手机给他们，他们说不定可以发一些限动啊，或者发文帮我们增加曝光。但
其实对啊，我觉得如果以你们的角度来讲，这对你们来讲，这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这其实也会有一些隐患，就是学员他们如果这件事情做完了，他们是不是就会开始在自己觉得这怕我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开始把手机拿出来滑了。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子的分享，不如让学生去享受当下，投入在活动，不用去想那些。那至于他们喜欢的照片或者是等等，我们其实都有专业的资讯组，他们都会把照片上传到 Facebook 里面。
所以想说这就等于是想的还蛮远的，与其达到对活动的这个动态的分享，倒不如其实真的就是反而更长期，因为后来他是喜欢，他甚至就可以做成口碑，要更多人参加。跟我们讲说你们其实回国的人也是蛮多的，所以你们后来就是会说还是统一在手机当中会做保管。
对对对，
可是过程没有，我个人是好奇啦，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早就因为办了那么多年早就有经验了，这过程当中没有像是现在的科技的学生他们会对手机的对保管会有所谓的排斥吗？会以前会有遇到这个状况吗？
基本上我们 的确也会模拟这个情况
啊，你们会模拟哦？
对对对，那我们其实预想的话，预想的就是一方面学生可能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的确有一个手机可以让他们更安心，对，但是毕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大家可能这也是一个效应，可能群体效应，因为大家看到彼此都交了，他其实自己也会跟着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外加上那个 Frank 的脸又长得有点臭，所以学生可能也会不太，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有个
你是扮黑脸，
对他们都有个统一口径嘛，就如果学生可能有一些像哎，我可以用一下手机吗，他们的统一口径就是你可以问 Frank。
等一下，那会有人很
不，他们听到这里就会哦好了。对啊，反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说啊，没关系，我们晚上还是会发，就忍耐一下，或者你可以问看看 Frank。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的角色了。那他们后来有很习惯了吗？因为如果最后的话其实好像没有也 OK 这样。
对，他们会渐渐的就哎，好像其实跟旁边的聊天也不错，哎，那个女生也长得很好看，哎，那男生长得很帅，哎，这活动好好玩，他们就开始就是
会开始注意关注周遭的人事物。
对，
这是蛮重要的，我们不能对环境冷漠好不好，你周遭的人。那我们刚刚讲说他们今年是红包大作战，然后我们讲说他跟相对于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这国小的圣诞派对部分，他的英文的基本的要求就比较不一样，因为他等于是全英文的部分。我好奇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英文程度的部分嘛，那全英文如果真的是他的音听或他的对话方式，就是他的音说还是有点，你们需要他的什么？
我们这边其实
你知道我要问的，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也有遇过比较常见的，就是哎，家长会觉得透过这样的环境，就算英文小朋友不好，把他给送过来，他也可以在这几天速成，马上可以开口说英文，但其实现实来说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来小朋友他不一定会喜欢英文，二来就是他在一个不喜欢的环境，大家都讲着他不是很喜欢的英文，他就会产生那个排斥心理。对，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会呼吁说，虽然我们会很希望大量的学生加入，但还是会希望是可能真的对英文有兴趣，然后有基础的英文能力同学再来会比较好，让他真正投入在这个营队。
他如果不排斥，
我觉得不排斥倒还好，因为他会去问看看说这个英文要怎么讲。我们虽然说是全英文，但如果你今天中文是问说诶，我想要上厕所，或者等一下几点集合的英文怎么讲，这个我们都是非常乐意跟乐见的。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讲那个英文，但我们其实也不会到那么硬，就是随时都在周围看，哎，你怎么讲中文处罚，不会啦，我们其实也会去制造一个弹性的空间，让学生比较放松，不会让他们处在这个紧绷的环境下。所以这个制度就变成诶，看到我们的 CM 活动了，他们就会知道诶，是讲英文的时候了，那时候他们就会专注在英文讲了些什么。但是可能当诶，现在他们知道是所谓的弹性时间放松时间，他们可能就偷偷的跟旁边的人讲中文，我觉得那也是给他们一个释放的机会。
OK， 因为其实他时间不短，那也是希望说他是在一个英文不排斥的状况来参加，那他可能在，因为我们讲说在学习任何事件或任何事物的时候一定会有我们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这很正常，但前提就是说我们在遇到不熟悉的时候他，我们愿意再继续学这样子。那不要说造成说他其实不喜欢，然后又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会造成他更加不排斥，那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乐见，说实在话。那我们就说为什么要有环境的存在，因为他久了他就需要，然后他就会让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然后去学习。那想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让孩子就是出国或什么之类，可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可以的啊，但是他英文是可以得以在那环境当中，起码他有一个学习的对象，因为他可能看他同侪或什么之类的，他的英文程度还不错，以后他会想说我哪里不足，然后我可能要继续学习。我觉得环境就是这样，让你去认识 非同温层里面的人。
对，然后二来其实我们会设定像这样所谓的规定，也是要去给予学生一些指导，就是说你进入到外面的社会，有时候规范就是规范，不能因为说啊，不是啊，我就不会讲英文啊，为什么我一定要讲英文，然后去，而是你可以，今天如果今天这里一定只能讲英文，那你如果真的有不会讲的英文，那你是不是可以去问看看别人，或者去观察一下大概怎么讲的，因为对，我们希望去培养学生那个
我知道 Frank 讲那个部分确实就像我们叫孩子或学生去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尊重老师跟同学是一样的道理。
对，
这很重要。既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环境是全英文的环境的话，前提就是我们接受了，然后我愿意去参加，我也愿意去学习，然后我也愿意在学习，可能我就很沉重，那我就愿意在这个环境当中，起码我就沉浸式，然后我遇到不会，我会乐于去啊，我可能不会，我把它捡起来，或是我尝试去学会成为我的领，或是说营队，因为营队总有结束的时候，你结束之后，如果这个营队会成为你的很重要的启蒙，你未来也想这样走，我觉得这是一件就很好的事情啊。
对，因为其实营队有一些小朋友，他们的确有回馈说他们很感谢营队给他们一个，因为可能他们在平常学校，他们如果一直讲英文会被当怪人，他们可能从小学到大啊，英文讲得很流利，但是在英文课的时候可能老师让他讲一段，然后他讲了，结果被同学笑说啊，你干嘛用那个口音啊什么的什么的，
这其实会哦。
对，但是他来到这个营队，他反而发现他的口音其实并没有那么奇怪，因为有一些 CA 的口音反而算更好听吧，以我们的这样子讲的话，而且他有人可以跟他这样子去做对话，他就会有一种哇好棒哦，就是我的常年以来学习的终于找到一个不是英文老师以外的人可以跟我像这样聊天啊等等的，他们会有这种归属感。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因为像已经多元的社会，那多元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英文对他而言，对他可能我们是比较基础的，或是早就是在我生活当中了，那我们就会想说啊，如果是我生活当中或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就是很自然的，不一定齁，有时候就像我们讲的，有时候是碍于环境的状况，他们反而是被框架住了。
没错没错，
是不是齁，所以刚刚讲说其实各有他的挑战，那这样的营队就是希望就如同我们刚刚不管是刚刚讲说的这个2025年的双外语冬令营，以及我们刚刚讲说今年的这个圣诞派对，他的宗旨跟理念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说大家能够乐于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最后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经验。然后我觉得这个美好的经验，我对英文或是对对话或是对团体的生活，我是欣然接受，而且乐于参加。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接触跟选择。好，
没错。
好，节目很快到尾声，我想节目最后我们邀请到是文藻推广部的营队企划人员 Frank。在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大家最后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活动其实有两个，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到很多的细节，因为其他细节真的很多啦。我觉得不只是圣诞派对，或是这个双外语的国高中的双外语冬令营。想说节目最后想请这个 Frank 来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知道，然后两个不同的一个活动的内容这样子。
是，那我们营队资讯有两个管道，一个是透过我们文藻推广部的网站。打搜寻文藻推广部就会进到我们的网站，就可以看到我们营队的资讯。
对。
那第二个管道就是透过 Facebook 搜寻文藻国中双外语营、文藻高中双外语营或者文藻国小双外语营，对，就会找到符合那个年级的营队。那我们国小基本上就是都会 po 在国小，国中高中基本上就会都 po 在属于他们的年纪这样子。对，那上面也会有我 Frank 本人在办公室的联络资讯，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细节哦，所以还是要强调一下，
对对对，
还是要知道嘛。
然后也有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也有在那个我的联络资讯里面，也是可以找到我们营队的账号，也可以透过那个比较获得及时的资讯。
你有兴趣，或者你就看一下里面细节，因为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接送等等，你还是要先确认一下。然后刚刚讲说我们内容细节，其实他们都写得非常清楚，那也要是for 大家参与的一个期待，然后你才来参与。这个对于他们这个文藻推广部在推动的时候，就希望是能够在一个你很是有共识的状况，然后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也会是一个好的美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没错没错。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个文藻的推广部营队企划人员 Frank 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